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季开始这一系列的新的一个课题，关于异端与极端。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懂得怎么样来分辨，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世代当中，能够为真道竭力的来争辩。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堂课叫做异端与极端。那第一堂呢，我想先说明一下什么样叫做异端，什么叫做极端，那顺便也会提到什么叫做异教啊。这几个名词有时候也会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会听到提起到这些名词，那么但是有的时候用法上，有些人譬如说把任何的一些跟基督教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都说那是异端啊，诸如此类。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名词先明确的规范一下，然后在以后的课程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些不同的异端团体，也有一些是属于极端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边缘上，就是说异端和极端哈，毕竟不是那么样清清楚楚的可以很明确的一刀切的啊。那么可以说在历代2000年来哈，有教会成立以后到现在都有一些所谓的异端团体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出现。那么这异端团体，当然我们待会会提到，异端团体通常是指的至少它是挂个基督教的名字的。所以因此待会会提到异教跟异端的不同，就是说你不会把伊斯兰教叫做异端，它不是异端，它是另外一个宗教，它至少没有招牌上挂个基督教。所谓的异端就是招牌上挂的叫做基督教，那我们说在它的基本真理上与整个圣经与我们所信的有偏差的，我们才会叫它叫异端啊。所以因此异教跟异端是不同的。那么也不是所有的一些教会团体自称是基督教的团体，然后在某一些做法上比较极端一点，譬如说有的对教会的观念很极端呢，有一些对洗礼方面很要求很极端呢，是不是都叫做异端团体呢？那有可能就是把打击面太大了哈，就说任何都是叫异端团体了。所以这点我们要这样做一个区分。不过当然我也说过了哈，异端跟极端不是那么样清清楚楚可以切割的。有一些团体你可以叫它叫极端团体，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教义上的发展，有些教义的发展到一个地步，它已经慢慢进入了异端的领域里去了啊，所以它可能要列为异端团体。那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异端，有一些很明显的是极端，也有在中间，就是极端团体已经快要走到像异端去了。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什么叫做异端啊。异端的定义我这边写的是一个任何的，首先它必须是个基督教团体，它自称他是基督教的啊，如果他不自称是基督教，他不认为他是基督教团体，就不会叫他叫异端。任何的基督教团体，但是他扭曲基本的圣经关键性的真理，譬如说三位一体啦，因信称义啦，还有历代教会的信仰，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面就提到三位一体，提到对于圣经的观念等等。那么对这些基本真理，最基要的这个真理方面有这个扭曲或者排斥的，有出入的，我们才叫它异端团体。所以因此鉴别它是异端或极端的关键问题是它的基本真理上它有没有偏差。譬如说以后我会提到像耶和华见证人被称为异端，是因为他根本就否定三位一体的，否定三位一体，否定耶稣是有神性的，好，我们叫做异端团体。那么有一些团体呢，它在基本真理上可能你看不出太明显的，至少是太明显的差异的，你暂且要保留，要不叫它叫异端了。譬如说弥陀生的聚会所，他没有否定三位一体，没有否定任何我们所谓的这个基本真理，但是在教会路线上，在很多事情上他们是有点不跟别人来往这些特征，那因此你不要太快说它是异端啊。所以通常异端或者极端的最关键问题是 第一，他自称基督教团体；第二个，他对基本的最重要的圣经以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哈、啊、有偏差的，我们才称为异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上基要真理，受洗前上基要真理。那基要真理那个东西的范围，如果那方面的基本观念有出入的话，你要注意了，它就可能是个异端团体。那异端团体有他们的一些特性，就除了你知道他的教义以外，有时候你还不完全了解他全部的教义以前，你也会看出一些迹象来，知道说哎，他可能是不是个异端团体呢。第一个，它的特性是它往往强调有个新的真理。既然是异端团体啊，真理上有偏差，它偏差又跟圣经有不吻合的地方，那它怎么样用同一本圣经而支持它另外一种的真理？所以因此几乎很少例外的异端团体一定有它有另外一些所谓的经典，有的时候不叫经典，是一本书啊，他一定在圣经之外要有另外一个言论，那个东西成为他觉得有非常高的权威性，甚至是超过圣经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当圣经跟他这个有抵触的话呢，他的优先次序是他的经典或他的书反而优先性是高过于圣经的。异端通常有这种的特征以后我们会每一个不同的异端会介绍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像摩门教他就有一本摩门经，摩门经，那他就声称说他把摩门经列为第三个约，你知道有新约有旧约有新约，第三个约就是摩门经了，而且在后的是超过在前的，所以新约超过旧约，那摩门经就超过新约，所以一有抵触的时候后面的为准，你就知道他的优先次序是这样过来排的啊。所以他口口声声一方面说哎，我们是接受圣经的权威性的，说是这样说，一旦谈到某一些哎，奇怪你们这个教义或者你们某些观点怎么这样做呢，这个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哦，后面的哎，我们的后面有新的启示了，这新的启示是大过于先前的，所以他们总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来作为自圆其说的一个方法，作为他们新真理的一个依据，这是一种常常有的特征。第二种呢他们对圣经也往往有所谓的新的解释，新的解释就是说他如果没有新的经典的话呢或者用一些书的方式来表达，或者一些开头的异端团体里面的一些先驱人物先知型的人物，他们开始这个异端的时候，他往往说哎，他有一个新的亮光，新的亮光新的解释了，圣经是一本圣经，可他解释起来会有另外一种东西了，那他们会强调这些东西啊。那那些新的解释当然都肯定跟一般的教会历代以来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啊，他用新的解释，那有的这种新的解释会放在他的书或者他的经典里面去了啊，他强调这部分。那么这些都是往往来自于叫做所谓神秘经验，就是说他自己个人的主观的一些经验。第三个呢，譬如说耶稣的位格的扭曲，一般的异端团体大概十之七八啊，不是每一个，但十之七八都一定在耶稣是谁这件事情上动手脚的。这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我们上次讲过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提到过，约翰曾经提到说，不是所有的灵都能接受的，有一些灵是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就说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个灵就是敌基督的灵，是撒旦的灵了啊。所以因此你就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吗这件事情就变成所有异端团体基本上都会在这方面动手脚。那基本上很多的普遍的情况下就是否定耶稣的独特的神性，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他异端团体很多都有这个共通的特征。以后讲到摩门教，那摩门教对耶稣的看法呢就是用一种很暧昧的名词啊，以后我们会花两次的时间来讲到摩门教，因为摩门教是在特别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呢非常常常碰到的摩门教的这个传教士。那么他们基本上对耶稣是神吗，他会给你一个很暧昧的答案，一方面说耶稣是神吗，当然他是神， 当然他是神，他没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神，那讲了半天都是一样的了，我们也是神，他也是神，所以当他，所以你问他很多摩门教徒，你要下次我讲这个摩门教会跟你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很多问题的表达方式是如果你用基督徒传统的表达方式来问问题的话，他给你的答案都是 yes。 你相信耶稣是神吗？是。你相信要靠耶稣得到永生吗？是。你相信我们死后上天堂吗？是。都一样吗？另外一半你没有问，所以碰到摩门教徒你要用另外一种问法啊，你用他的问法一问的话，都答案都是标准答案啊。我就说了，他说耶稣是神，他说所有的人都是神，或者说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变成神啊。这以后讲到摩门教要详细说。那么你要说都得，我们都会上天堂，对，而且不但是摩门教徒上天堂，我们都上天堂，其实连坏人都上天堂，连希特勒也上天堂，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地狱的，都不相信地狱。那天堂还分三层啊，住了高楼大厦不会淹水的，那是摩门教徒最高的天堂，中间那层天堂就是这种普通的摩门教徒，还有像我们这种基督徒但是不信摩门教的，或者是行为还可以的，就上中间那一层的，那下面那一层就是给希特勒这种人住的啊，这种人都会上天堂，到那个天堂去的啊。所以你说死后上天堂，对，你知道他的对后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会用很暧昧的说法。但是你要说，如果你用换一个问法谈到耶稣，你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独一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的神吗？你要这样问的话呢，他就大概不是，他们基本上不接受三位一体的。他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那耶和华神父神那是第一个亚当，所以亚当变成耶和华了，那耶稣呢死后就变成第二个亚当，所以他也变成神了。那我们所有死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得到一个灵体，我们也都变成神了，只是呢耶稣是所有被造的第一个，所以近乎于天使。所以总而言之，跟我们所说的耶稣是谁这个位格上，他就做点扭曲。那统一教是一个韩国的，那以后也会接到统一教。那统一教里面的耶稣呢也是一样，他是一个弥赛亚，不过弥赛亚不止一个，第二个弥赛亚就是韩国的文先明，他自己是第二个弥赛亚。他说耶稣呢第一次来任务没有达成，任务没达成失败了，失败了什么东西，他没结婚生孩子，所以他这个第二个弥赛亚呢他就拼命生孩子啊。当然了，有的是自己生的，所以他其实这个文先明有很多乱搞男女关系的哈，他就是要替上帝多生一些孩子。那除了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以外呢，所有信统一教的都算他的儿女，他就万子万孙很多了，诸如此类的。然后他常常说哎呀，耶稣没有完成任务，所以他要替耶稣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那在他统一教的说法，那耶稣到底是谁呢？那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神的那个第二位独一的圣子，不是。所以说他要在他的位格上身份上做一些扭曲。耶和华见证人呢，这个名字叫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见证耶和华的，因为在耶和华见证人认为神只有一位，没有三位一体的，而且这位神名字叫耶和华，他儿子叫耶稣，可是儿子不是神，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见证耶和华但不见证耶稣的啊。那你说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十字架，他也承认的啊，但是觉得那个只是耶稣，对他们来讲耶稣其实是天使长，天使长啊，只是为我们舍命啊赎罪啊，这种很伟大的事情，可是他不是神，神只有一位，也姓耶，这叫耶和华，这是他们的观点。所以耶稣被贬低为另外一个，他称他为，有时候你问他说耶稣是神吗，他也可以说耶稣在某种的神，因为天使也可以叫做神。所以他们把这个圣经呢，尤其新约，他们自己重新翻译了，为了符合他们的教义。这以后讲到耶和华见证人会再一次提到他们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我们是中文圣经叫做道就是神，他的翻译成道是一个神，道是一个神。什么叫一个神？ 他就跟你讲什么希腊文的文法啦，原来这是没有加定冠词的，英文有个 the 啊，对冠词，特定的神，那就是指神。那如果没有 the 那个定冠词，英文就是 a， 就是所以它英文圣经就是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a god， a god 不是 god， 那个 god 还是小写的 g 啊。他会说 a god， 他说哦，天上有很多神，因为众天使都可以称为众神，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就从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神的圣子那个位置降到众神，就是众天使当中的一个而已，所以还是会在耶稣身份上动手脚。其实这一切呢，有很多这一类在耶稣的位格上动手脚的观念，其实都来自于早期教会的第一个很有名的异端，叫亚流派。亚流派，亚洲的亚，流动的流，叫亚流派。亚流派是一个埃及的一个教会，亚历山大教会一个长老叫亚流，他开始的那个异端，那是在公元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个异端的里面就是强调，就是说耶稣不是独一真神，那是因为亚流派的异端才后来产生这个三位一体的定义。就在这个争论里面哈，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在出现。以前的话呢，是强调耶稣是神，但是没有用三位一体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圣经上没有的，在神学讨论辩论中，因此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出现了，三位一体变成基本上基督教的教义。基本教义之一，也都是为了亚流派的争论开始的。那后来亚流派被判为异端啊，但是亚流派被判为异端以后，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他换很多的方法出现了。今天的亚流派，那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之类的啊，观念是类似的。第四个异端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道德上有一些异端有一些扭曲啊，当然。不是所有异端团体都有明显道德上的扭曲，像我所知道的耶和华见证人，我没有了解看到知道他们有任何道德上的偏差的。那摩门教今天所看见的跟以前的是不一样的，今天看到的摩门教看起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他们去传福音的话呢，他们一定是两个两个，一定穿黑西装的。摩门教徒从来不穿牛仔裤的，你放心好了，黑西装一定只有白衬衫，一定是黑领带，一定是黑皮鞋，连脚踏车都是黑的。他从来不穿花衬衫，不穿牛仔裤去传福音的，没有，一定是两个，而且一定挂名牌的，黑黑的名牌，末世圣徒教会，而且都是18岁到21岁的。啊，那当然，下次讲到摩门教会告诉你为什么是18岁到21岁。你摩门教去外面传教的，你没有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留着胡子的老的摩门教到人家去摸门的，没有。摩门教一定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子去摸的，连女的都没有，没有女的，没有老的，这是他一定的道理的，啊，一定的道理。所以你现在看到摩门教徒，你不会看到他道德上有什么问题，相反的，他们很强调家庭伦理啦，等等。所以，你知道美国。找保镖啊，最喜欢找的是摩门教的，在白宫的那个总统的特勤部队，很多是摩门教的。以前有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美国休斯公司，休斯公司是坐飞机的那个 Hughes， 他身边的保镖上百个，全部是摩门教的，他只要摩门教徒。为什么？摩门教不喝酒，摩门教徒啊。除了白开水以外什么都不可以喝，它叫做刺激性饮料，所以不喝茶的，可口可乐不可以，汽水不可以，那酒更别说了，所以不喝酒。所以很多请保镖的人觉得正好，他不喝酒就不会喝酒就闹事啊，有的平常好好的，一喝酒就喝醉了以后那乱来了。所以呢 Hughes 他本身的保镖全部是摩门教徒的。那知道我知道今天很多保安做保全的那种保安的 personal 那个 security guard， 有很多公司是摩门教徒开的。那很多美国的白人有钱人，如果他要请保镖要白的，很多都是摩门教徒，所以他们生活上比较严谨的。可是摩门教最初开始不是这样子的，最初开始的史密斯约瑟他有30几个所谓的 妻子、老婆，但是大部分当中都没有名门正娶的，啊，合法算的只有一个，可是他有三十几个。那第二任呢，叫做杨百翰，啊 ，Brigham Young， 他有42个。那这是我们有历史记录可查的，也是摩门教承认的，他有42个。那私下里他跟谁有一夜情的，那就不知道怎么算了。所以这个男女关系是很乱的哈。道德上，他们有很多的道理的，以后我会讲吧，为什么他们有什么道理？当然，我就所谓的曲解圣经，来支持他们所谓的一夫多妻的这种制度。今天在犹他州，其实摩门教从1890年正式宣布废除一夫多妻的制度，正式废除了，这是跟美国联邦一个妥协的结果啊。因为摩门教一向是赞成一夫多妻的，可是联邦宪法是规定一夫一妻。所以联邦要求摩门教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一夫一妻，你永远是被列为非法，啊，不是宗教上的邪教。美国没有邪教法，他是说违反这个他们的婚姻法。后来他们妥协，1890年以后，摩门教正式官方的是一夫一妻了。可是，在犹他州有2-3万个摩门教徒是一夫多妻的，所以他们有时候整个村子跟外面隔离的，整个村子哈，全部都是一夫多妻的。啊，那所以你到犹他州，你随时会找到一个比较偏远的村落里面，他们是一个人有10几20个老婆的。有时候那个男的60几岁，他的老婆最年轻的只有13岁，在美国到现在还有的。啊，那这个情形是他们在道德上的一些扭曲。那当然，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异端团体也是有一些这种道德上的败坏，还有一个东方闪电啊，以后提到他的时候。会提到他们这些道德上也是非常的败坏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异端团体常常喜欢用耶稣基督再来、末日这一类的事情哈，来作为他们的那个诉求，就等于说妖言惑众啊，那答案很可怕。这样，像耶和华见证人团体从1870年代开始以后，他连续大概有5次到6次的时间，他们会预测说某某某某年世界末日来了，耶稣再来了，啊，当然都是空头支票嘛。早期都是1875年、1914年、1940几年，都好几次了，但没有一次应验就是了。他们隔一段时间又再来一次，就说哦，又哪一次耶稣再来了，怎么怎么的，常用这样的方式。那么像中国的东方闪电也是用耶稣基督再来的这种方式来作为他们主要的收揽这个门徒啊，或者是宣传的时候这个妖言惑众。另外一个特征是异端团体跟极端团体都有共同的特征，就是独裁式的领导。异端式的这种团体呢，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的，就是有一种这种独裁式的领导方法。那么通常就是创办的或者领导者最初开始的时候比较专权。那么当然有很多异端团体100多年了，像譬如摩门教100多年了，那么他现在是不是还是独裁式的领导呢？你要看这个独裁是怎么样。以前的独裁是这样哈，一个人说了就算了。以前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最初开始的头几任的创办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可能不是有一两个人说了就算，不过还是中央领导，他有一个总部啊。据说以后我会提到，其实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修过这种课。那我特别选了2个团体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一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是摩门教的。那像耶和华见证人呢，当然我跟他的一个教会长老也聊了很多，其实他传授我还不少他们传教的方法。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也是2个2个到人家摸门的，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去传的，你怎么知道这家哈，这个村子你怎么去啊等等。哦，他还有小抄哎，他拿着一个小纸头给我看，他说我们进来以后就先画个地图，手画了一个简单地图，这个圈子里面1家2家3家就写下来，哪一家我去过了，去过以后譬如说吃了闭门羹，他把我赶出来了，是怎么样子的，按铃没有人在，他都有记号的。那如果说去了被赶出来没关系，下个月再去一次， 他要连杆三次，就有个记号，这个记号叫做拒绝往来户，别去了，被赶出来三次了，一次还可以再去第二次的，所以你要说 no no no， 他才会啊，我就知道了。所以下次我要告诉说，如果有人来你家摸门了，你要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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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他才会过来的。你 no 一次，他会来找你的啊，他都有记号的。然后这一区走完了，他大街小巷，他真的是有全部的地图，地毯式的到人家去摸门的。然后有一次就聊起来了，就是说他们平常也有像我们的这个周间小组聚会哈，他们通常是礼拜三的，摩门教是礼拜三的，耶和华见证人可能是礼拜三或礼拜四。他们聚会的时候，他很自豪的说，像耶和华见证人，他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在纽约，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厂，全世界最大，超过任何一个图书公司。他号称，我相信也有可能真的。那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现在全世界大概有将近1000万的信徒，1000万，那么三分之二不在美国，三分之二不在美国，美国反而不多。那么还有全世界各个国家，那因此呢，他们有各种语文的查经材料。他很自豪的说，我们耶和华见证人，假如说九月第三个礼拜查经是用什么题目什么材料，我全世界是统一的，中文的也是这个，英文的也是这个，日文的也是这个，韩文也是这个，非洲加纳文的也是这个。所以呢，你只要是耶和华见证人，你常常出差的人，对不对？这礼拜到上海，哎，你就到参加上海的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他会用个中文材料的简体字的。下礼拜一飞到日本东京，你到日本东京找个日本人的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你会看日文的，他用日文的，同一个材料，一课接一课，永远不会落钩的，全世界统一。当然了，他查经材料大概半年前就已经定好的，在他总部纽约总部就定好的，所以老早就翻译好都印好的嘛。啊，然后那我说啊，你们普通有个查经材料，那查经材料讨论的时候是大家可以发言吗？哦，不可以。负责的带领的人是这样子的，好，这一课是什么经文的内容，把经文读完了，好，第一个问题，那就念问题了哈。念完以后，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吗？没有，哪有自由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念完了，然后标准答案呢？总部已经印好了标准答案，照本宣科，一个字都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不准讨论的。好，就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第二个问题，答案什么什么什么？好，念完了，聚会就结束了。他这样子吧。所以你说这叫做独裁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思想上，它材料上完全是一条边的哈，不容许信徒有任何人还可以提问题的，没有问题无问题的。你带领的人也不可以自己加什么你自己的材料的，不可以的，完全是非常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独裁式的领导，今天可能不是某某一个人做了个什么决定做什么事情这样的方式，但事实上他也是的。他如果说要做一个政策性的决定的话，他整个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让信徒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的啊。那每一个地方的他们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叫做 King's Hall， 其实那就是我们交易厅的名字 King's Hall， 我们的交易厅叫 King's Hall， 那是每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堂都叫做 King's Hall， 国王的那个厅，他就是那个教堂的名字。那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他完全听上面指挥的，就上面一起命令下来以后他要怎么样就怎么做的。所以他们是非常独裁式的领导的，尤其如果你了解他的内部的话，这个是异端团体共通的特征，但是在极端团体也通常有同样的一个类似的特征，在领导方式方面。好，第二部分就谈到所谓的极端团体哈，英文的异端有时候用 cult 这个字，那么有时候你会在英文的报章杂志会看到这个 cult 这个字，有时候他用的很普遍啊，主要是他觉得怪怪的团体他就叫了这个 cult。 那极端呢，英文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sect， S-E-C-T， 这个 sect 这个字呢，当然我说每个人的定义不同，不过我用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说如果你说浸信会长老会这种教派，通常我们不用 sect 这个字， 有个另外一个英文叫做 denomination， 这叫做宗派 denomination。所以通常英文用 denomination 这个字是一个中性的，基本上没有说好坏，它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或者是别的宗教的团体，叫 denomination， 是一个 group。通常用 sect 的话，这个字的话呢，在英文的里面就隐含的一个意思，有点分别的意思。sect 这个字就是说，这个团体呢，通常跟别人之间有一些鸿沟，有一些线，甚至有的时候是不相往来的，叫做 sect 这个字。所以我用这个来叫做极端。通常极端团体是有一个特征，不跟别的教派来往的。啊，虽然教义上没有错，不一定有明显的错误，但他就是不跟别人来往，或者有时候自抬身价、孤芳自赏的啊。这个 sect 这英文的意思。所以我的定义就是说，极端呢是一些基督教团体，虽然在基要信仰上没有明显的偏差，但是在他的组织上、信仰的实践上，有时候会走极端，在某些事情上走极端。以后讲到他们，我会说明一下。譬如说聚会所啦，还有一个我们 Boston 土产的，叫 Boston Church of Christ。Boston 土产的有两个，在这次的课程中会介绍的，一个是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现在叫做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它从 Boston 起家的，不过现在在全世界还有蛮多地方都有的，像菲律宾啦、美国来讲 San Francisco 啦，还有很多大都市都有的。那么这个团体像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的话呢，我们称为极端团体，就是说基本信仰没有问题，不过它是说别的教会都不够属灵，只有他们最属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以后我们介绍到聚会所的话，我会说这个是美国式的聚会所，只是呢跟尼陀森没关系，但是那个调调味道完全一样的，就是觉得只有我们是最神圣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哎呀不看也罢。所以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当时主要的核心干部都是 MIT 的。我常开玩笑 MIT 的学生都像海军陆战队的一样。我去过很多教会啊，包括加拿大的教会啊，以前 Lexington 的教会那个大专学生里，我就发现 MIT 的学生跟哈佛的学生跟 BU 的学生其实不一样。 MIT 的男生头发都短短的，就一副海军陆战队的样，然后查起经来就是一种收塞味道哈，我不知道你们 Cambly 查经班有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 undergraduate 的哈，所以呢，他们那边很多这种非常火热的这种 MIT 的那种基督徒学生呢，在 MIT 很多的，因此当时的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开始的时候，就延揽了很多这种大学生，那些都是火热的啊，英文叫做 fire up， 着火的，很火热的，很绝对的，好一副像军队一样的。海军陆战队都是这样的啊，所有当兵的我们在台湾都知道，海军陆战队是最苦的那种，哇，那个是要命的那种。那他们在这边就召集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在教会路线上他们是非常极端的。然后呢，他们会要求你在受洗啦什么，很多事情就有一点教条化的东西，非常走极端的。那聚会所有聚会所的另外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教会路线跟做法，像这一类的我们称它为极端的团体。那因此他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会比较排斥别的教会，所以我说你从基要真理来看他不一定有错误，就是这种教会合一的事情上，往往这点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明显的一个特别，就是说他不太跟别的教会来往，然后总觉得别的教会不够属灵，不够爱主，或者这个或者这个问题等等。那么这个是一个极端教会的一些特征。那有些他们会在某一些事情上哈，以后会提到次要的真理上，他们非常的坚持的。譬如说有一个教派呢，他们将坚持像受洗哈，像我们今天的受洗，他可能就认为不算数的，不但要进水的，要进水的，而且还要活水的，所以所有的那种浸礼池都不算的。那活水就说游泳池也不行的，那你这个浸礼池也是死水一滩呐。那点水更别讲了，那活水只能到河里了，不到海里去啊。那不管是天冷天热，下海下河啊，中国大陆有好几个这种极端团体，家庭教会是这样子的，就坚持，甚至在冷天了、 二三月，哇，还蛮冷的，哇，就真的水里降，哇，他觉得要活水洗的才算。那你说圣经上哪有提到什么洗礼的时候要什么水啊？还有活水一定要河，一定要怎么样吗？啊，这些就是我就说极端，就是说明明是枝微末节的小事，对他们来讲是天大的事啊，这个叫极端嘛。所以一个是排斥别的教会，第二个呢是也是有独裁式领导的一个特征，就是既然你要跟别人划分，那么就他就是有一种独裁式的一个领导啊。像有一个教会，我最近在网站上，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有一个网站哈，尤其是中国大陆朋友你大概知道，有一个网站它叫做那个名字很怪哈，叫做武林，真的是武林哦，武林英雄榜，英雄帖啊什么，武林英雄榜，那是个基督教的一个网站，你一打开第一页就是异端团体。哦，那是一大堆异端团体，他还给你一个正面意见跟反面意见，反面就是说他是异端批评他的，正面就是他官方的他的立场的，哇，你一看十几二十个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叫武林英雄榜那个网站啊，下次我把这个 website 的这个抄给你，可以上去看看，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那其中有提到一个香港有一个极端的团体也是一样，那个也是一样，不是异端，但这个团体呢就是这些特征，也排斥别的教会，觉得别的教会不属灵，然后也是有这种独裁式的领导，他说了就算啊。那通常独裁式的领导呢就常常会造成内部的分裂，他不但跟别人不来往，在他自己的内部也常常会造成一次两次三次的这种分裂。像以后提到聚会所的时候也会提到聚会所这个后期的这个发展，尤其是1950年以后到了台湾一个叫李长寿啊，是聚会所的第二代的领导人，第一代是尼陀生，后来是李长寿。李长寿这个人就是非常独裁式的领导，所以在他的过程中不止一次的分裂，就是因为他说了就算，他甚至要替人家结婚他要管的，谁跟谁结婚没跟他报备，哇，发脾气通通赶出教会啊，还要他去安排谁跟谁结婚的，连这种事情都要管，诸如此类的哈。那有一位我所认识的一个长辈，他原来就是聚会所的，那么他在那边做传道人，后来被迫离开教会，就是他结婚的时候刚好李长寿到美国去了，而且一去去了相当长的半年多一年了不在，就这段期间当中他安排要结婚等等，那教会的长老也是经过教会安排同意的，结果到了李长寿回来的时候就说，哎，怎么可以结婚不让我知道的啊，不算，还不算的。后来就因此啊就下放哦。他本来在那个我叫他邵叔叔，他原来在台北教会的，就下放到台湾最偏僻的南边屏东一个乡下一个地方小教会去。而且当时的教会还很特别哦，所有的奉献，每个教会地方教会的奉献通通上缴到台北总部，那再由台北总部发薪水了啊，所以你地方教会收的奉献不是直接给你教会的传道人的，上缴中央，那中央再发下来，然后呢那个人发配到屏东，然后不发薪水，他怎么过日子呢？然后一谈起来就说怎么样，没有信心依靠神啊，仰望神啊，仰望神啊，要仰望神去了，可仰望神所有的奉献都到中央去了，然后他不发薪水下来，在仰望神，那只能有些人就是知道这个情形的话，就私下的给他奉献，而不是正式的教会的奉献里面奉献箱丢的，要私下给了，不然你说凭信心怎么凭信心嘛？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这不是他后来离开这个教会的最主要的原因啊，这只是他你说的很多，有时候就说他后来离开教会，离开这个教会，而且不是他，有一大群人离开了。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从这些小事情可以让你知道说，他说做神的仆人，好像说神的仆人在管别的神的仆人的时候，也不至于会这么好像没有人情嘛哈，这种事情真的之类，所以很多这种独裁式的领导是极端团体里面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第三个呢，通常极端的团体都有一些靠行为得救的这个律法主义的倾向，就是说太多的规条， 啊，像譬如说以前这个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在这里的时候，他在学生当中影响力很大，然后他们在谈到信主啊、得救啊，或者是爱主不爱主啊，他们就有很多规条了哈。当然不能看电影的，所有看电影的都爱世界，看电影是爱世界啊，我很多事情的，他们很多很多细节的，然后就动不动就是爱主不爱主啊。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团契做辅导，好像我提到这个故事了，就来一个交通大学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就跑来呢，他的口气我听起来就有点觉得怪怪的，他说来清华大学来探访清华大学里面爱主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所以欢迎新朋友，他是交大学生跑到清华团契来了嘛，所以我是团契辅导会后就跟他聊天嘛，就跟他说哦，欢迎你来探访我们，我知道你们交通大学也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哦。他说我们交大没有爱主的，我一听交大没有爱主的，我说大概不会吧，我认得就好几个交大的嘛，我就随便列了几个名字，譬如说他呢他不够爱主，不够爱主。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够爱主呢？他不成根的，不成根。我说你跟他住同归宿舍啊？没有。那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早上起来读不读经、祷不祷告什么不成根？你怎么知道他不成根的？我就是知道他不够爱主。当然我不知道他的爱主的这个标准是怎么列的啊，但是从他口气你就会知道了，他是非常强调要这样要这样要那样，然后就是爱主，如果不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不够爱主，或者说你没得救啊，诸如此类。所以很多这个外面的表面的一些东西他们看为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有点靠行为称得救的这种律法主义的倾向。当然你要问他说你靠行为得救吗？当然不是，不过如果你爱主的话你一定会做这个不做这个。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有一个好同学，高中的同班同学，他是一个聚会所的，从小是聚会所的家庭长大，说他父母也是聚会所的信徒，就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的。那我自己是高中毕业进大学信主的，我的同学是从小就信主的，所以在高中以前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的同学在聚会所里面就是这个特别热心的，超级热心的。大学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也是在同一个大学里面的聚会所的团契，他也是都是带头的，他什么都会啊，这个音乐非常好，他在中学在我学校里面是军乐队的队长，然后在我们班是合唱团指挥。那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音乐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居然做了教会诗班指挥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笑掉我的大牙呀，凭你庄主坤的这个音乐水平你还跟着诗班指挥，可见这个诗班的水平真是够烂的，才会你来当指挥，因为他太了解我了。中学的时候他说我们合唱团指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一呜啊乱唱的，只是他小看我就是了。哎，他后来离开聚会所，而且到今天啊，痛恨聚会所，痛恨到一个地步，我都觉得有点他有点太夸大了。意思是说，我知道聚会所可能有些教导上的偏差了哈，但是有些问题，我觉得不完全是聚会所这个教会的问题，有一些是他可能自己要负担的责任。但他举了一件事情跟我讲。因为那件事情我很了解，在我们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有好几个，五个人是很好的很要好的同学，那其中有个同学呢他要出国了，那因为那个同学是读，你知道我们大学是四年制的，他是读三年制的，那个同学读三年制的，所以他比较早毕业，比较早当兵，然后他要出国的时候我们刚刚要大学毕业，就早我们一年要欢送他，所以那天呢我们有个欢送会，小型的五个同学的欢送会。那刚好那个时候除了我以外呢，每一个同学都已经有女朋友了，要走的那个呢还订婚了，只有我是孤家寡人的。所以我这个聚会所的同学呢就出了一个馊主意，说那天要西卷参加，要10个人，那我没有啊， 我说我总不能到大街上去找一个人来西建参加吧，对不对？所以我那天就是单刀赴会，就是怎么样就是单刀赴会。结果呢，哎，但话说回来了，这是题外话，你去问师母就知道了。那时候我跟师母啊八字都没一撇，他还跟那个我那个同学的妹妹，就是聚会所的同学的妹妹，也是聚会所的，他跟师母是好朋友，所以那个同学的妈妈我叫她干妈的，是因为师母叫她干妈，所以我就结了婚也叫她干妈去了。他跟我的同学的妹妹两个人私下商量，要替我找一个人陪我去参加那个会，就当然还是我还是一个人去，而且他们在私下商量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结果呢，当然神的预备是不必商量啦，不必安排啦，就是师母就好了嘛。这是题外话。总而言之呢，是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这个聚会所的同学是有女朋友，刚开始谈恋爱在两三个月，所以一开始我就知道了。结果呢，神的带领很奇妙了。总而言之，那个之后，那是1970年，对，70年，3年之后，然后整整3年，我结婚了，5个人里面我是第一个结婚的，另外这4个同学都是有女朋友或订婚的。结果你说很奇妙，不过有时候也很悲哀。我那个订婚的那个同学出国1年就婚变了，就还没结婚前，那个未婚妻移情别恋，然后无疾而终，最后还神经分裂，就婚姻就完蛋了，没有。然后另外两个呢还不错，结婚了，这两个都信主了。我这个聚会所的同学呢也完了，他那个女朋友后来分掉了。那因此我说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有女朋友了。到了我当完兵回来，我快结婚前的时候，我同学那时候已经出国了，他未婚妻因为比他小好几岁，所以我当完兵回来大学要当助教的时候，我同学出国了，他的女朋友还在台湾，在台大。有一次他女朋友就跟我谈了很多事情，我就知道说他们大概这个关系维持不下去了，该分了。我就跟他说，我看你们两个没办法了，要分了，反正是交朋友嘛哈，虽然说还是投入感情了，可以分了。我说你们该分了。他说教会长老不同意。我说交朋友要分掉还是长老同意的吗？长老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两个一开头就同进同出，那我的同学我说在教会里面是很活跃的年轻人嘛，所以他是大学生，已经在那个中学生团契，所以他在中学生团契他是做辅导的。那因为有女朋友了，所以两个人就一起来带团契。所以长老说你们如果分开的话呢是没有见证，所以他们两个已经非常不合，其实在不到半年到一年之内已经发现不合就要分了，长老不准他分。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大四了嘛，几个月以后我跟我同学都去当兵了嘛，那当兵就只能通信了，就等于说关系就不太那个了。当完兵回来我同学就要出国了，那时候他就要正式分了，长老不但不准他分，而且强迫他们订婚，强迫订婚呢。他说你如果你不订婚的话呢，这是没有见证的，年轻人看看你们两个一直在一块啊，然后这个现在又好像不了了之，不行，你们要订婚，我同学才可以出国，就在教会里面办订婚，就订婚了，就订婚以后出国了嘛。出国以后我同学走了，那我在台大当助教嘛，所以他女朋友来找我嘛。他说出国以后已经多久了，那时候几个月到一年了，我同学没有写过一封信给他了，没有写过一封信。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我结婚了，我生了老二了，有一次我同学从美国回来，那时候他们已经订婚了5年了，他到台湾来找我，我就问起了，我说哎，好几年没见了，你现在跟那个女孩子的关系怎么样？还是订婚呢？还订婚？那5年你跟他写过信吗？没有。那个女孩子也去了美国了，大学毕业了，去了美国了，他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电话也没有，地址也没有，反正5年没写过一封信，没通过一封电话的。我说你们还叫订婚？订婚。我说老兄啊，想当年啊，你有女朋友， 我是孤家寡人呢、哎，现在我生了老二了呀，你说订婚了5年了还不离呀、啊？解除婚约吧。当然他已经到了美国了，台湾的教会管不了他了，就他回去真的就解除婚约了。那两边老早就是很乐意解除婚约，解除婚约不多久他又再结婚了，他真正再结婚了。啊，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有时候教会在这些事情上，就是所谓的啊、哦、有没有见证啊，这种事情是说很片面的来角度，就是说哦，因为年轻人看到你们在一块儿，所以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在这些事情上非常我就说有点教条主义似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当然我的同学后来自己本身的婚姻也有一些波折，就他会非常抱怨这个当时的教会给他的这个教导。但我觉得不完全算教会，但是我是承认有的时候一些教会在这些事情上过于有这种靠一些表面的行为而忽略的通盘性的整的，而且从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件事情，那么在一些次要的真理上有时候也会比较偏执。除了我刚提到的这些事情以外，包括有一些比较灵恩的极端团体，有一些灵恩派不叫异端，是极端的，但他有时候过分的坚持要在某一些灵恩，像方言或者是其他事情上坚持说每一个人都要或者每个人都会，那么也常常在这些次要真理上呢比较没有包容性，就是说譬如说我刚刚说的像洗礼一定要所谓的活水啊，是怎么样，像这一类的事情在圣经来说是属于次要的一些真理，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些次要真理上呢彼此有包容。所以谈到异端与极端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是盼望教会的合一。不同的教会可能有某一些着重点，我们认为有不同的着重点，但是不能够因此造成彼此分门别类，或者说轻看别人的教会或者别的信徒，这一点我们要避免。所以主要是要区分什么是基本的绝对不可妥协的真理，这个其实基本的但不是很多的啊。其他的是属于次要的呢，我们要有一点包容，同时有点彼此尊重不同的这个背景啊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免得教会就是分门别类。那最后第三类，当然我就说所谓的异教。那这次的课程我们不会谈到异教，以后会有另外一个课程会谈到特别是一些新兴宗教了，民间宗教，那也有些是属于传统宗教。传统宗教就是说历史比较久，而且是属于不能叫做名门正派，说名门正派那别的教就不是名门正派了。我知道就是说你一说你就知道像佛教啦，或者是道教或者伊斯兰教，这个叫做传统性的异教啊，传统性异教。通常这种传统性的异教呢有他自己独特的教义，有他自己的经典，自己的仪式，自己的组织，但不叫异端，就是他跟基督教没有瓜葛，不属于基督教，所以我们不会叫它叫异端团体，它是不同的宗教。那另外有一种叫做新兴宗教，新兴宗教就是因为是新的，而且通常是新兴宗教也常常会有一些混杂，就是说它有一点众教合一的这种倾向，所以它有时候会拿了一点点基督教的东西，但是严格说起来，因为它从来不自称是基督教团体，所以我们也通常不把它列为异端，而是列为叫做新兴的这种宗教。比较有名的几个大一点的，那么我说这次的课程不会教，不过以后如果有教民间宗教的话呢，我会用民间宗教跟新兴宗教两个会另外开一门课程来讲。譬如说日本有一个叫做日莲正宗，日莲正宗是正式的名词，社会上有时候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创价学会，在日本的创价协会。创价协会的话，事实上在日本还有一个政党叫做公民党，公民党那个民是日月民，公民党。日本最近在大选，那个自民党大胜。这个之前自民党因为没有过半数，所以自民党就找了一个伙伴 partner， 就是公民党。公民党在日本是第三大党，第三或第四大党啊，通常有30-40个议员的席位。所以在过去10多年自民党不够过半数的时候， 他就拉了一个就是公民党，其实这就是日莲正宗创价协会的这个组织。这个是一个佛教为背景的，所以他的宗教人士通常是穿着那个佛教的袈裟的，但是佛教认为他不算是正宗的佛教团体，所以换来说用佛教的观点来看，他算是佛教的异端啊。佛教来说，佛教都可以叫他叫异端，但是我们基督教不能叫他叫异端，因为他不是我们基督教团体。那他的那种创价叫创造人生价值的意思，创价协会，所以他们是属于英文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考法。在基督教团体里面有一些人强调正面思考法，积极的思考法，一切都往正面的角度去想的创价协会。所以日莲正宗的创价协会基本上跟佛教的不同，就是他们否定人生是苦。佛教的基本的第一个四圣谛的第四个基本观念的第一个，人生无一不是苦，从人生的苦开始再讲脱离苦难嘛。创价协会否定人生是苦，那你说这还叫佛教吗？啊，但他强调人生的积极正面的价值。还有一个巴哈伊教呢，是从波斯伊朗开始的，因此每一种新兴宗教哈，虽然是混杂的，通常它都会有某种宗教为主体，所以它是用伊斯兰教为主体的。所以看起来它的无论是教堂或者是各种的宗教仪式非常接近伊斯兰教，所以因此在伊朗，你知道伊朗现在是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大本营，所以在那边的话呢，是把巴哈伊教当成他们的伊斯兰教的异端，喊打喊杀的。所以呢，这个巴哈伊教在伊朗受破坏很厉害，历年来被杀掉了是30万到50万人。巴哈伊教，那巴哈伊教的人强调，这个他不是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九教合一。九在伊斯兰教徒是好像基督徒的七一样，七是个完美的数字，伊斯兰教徒九是个完美的数字。所以我以前读书在那个伊利诺州的 Evanston 有一个巴哈伊教的美国总部，就在 Evanston， 它是一个圆形的建筑物。你知道伊斯兰教很多建筑物是圆形的，圆形建筑物有九个拱门，中间是空的，九个拱门，那九个拱门上，每个拱门上都有啊，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话，这边是孔子，这是穆罕默德，这个是波斯的那个叫仙教或者叫拜火教的，谁谁谁讲了什么话，然后释迦牟尼说了什么话，还有老子讲了什么话。所以他的九哈，不是九个教合一，其实就是众教合一。这九是 multiple 无数的意思，不是只有九个教合一的。那虽然还有基督教的东西啊，但是一样，巴哈伊教不是基督教的异端，因为它不是基督教，它从来没有挂名说是基督教。这个巴哈伊的名字是因为那个创办的人，第一个人叫巴哈乌拉，巴哈乌拉，所以用他的名字叫巴哈伊，巴哈乌拉。还有一个是从台湾开始的叫观音法门，一个女的叫做青海无上师。这个人呢也是一样，他是用佛教的外表，因为从中国开始一定是用佛教的外表包装的，但是他又不是佛教，所以佛教也是把他列为台湾佛教列为这个叫做异端。但这个人是出过家剃度过的尼姑，尼姑就是说头上剃光的哈，有戒疤的哈，就我记得我还看过一张照片，他光头有戒疤的。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头发很长，就是很长的头发，然后每次出来讲道的时候一定带一把花伞，他一个长头发一个花伞，然后喜欢照相的时候来一个回眸一笑这种之类的。以前我为了要收集这些资料哈，所以我收集过他以前在台湾的那个中央日报海外版，等于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样，那个是只有四版的嘛哈，四个 page， 他会包一个 page， 整个 page 是他的演讲稿，中间就有一张彩色照片，他的彩色照片每次都是一张穿花衣服拿个花伞。那我为了收集它，以前我捡了很多这种报纸啊。有一天师母看到了，然后就说干什么专门收集这个美女照片。我说拜托，这什么美女，你知道这个美女是谁吗？叫做青海无上师。青海无上师谁干嘛，那个 没说妖精啦，就是那种古里古怪的样子。我说你古里古怪，哎，人家可是迷得很嘞。我说演讲，说起他演讲稿嘛，那刚好一版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也不必剪，都不用剪贴，就是一版参考全部嘛，中间就是个彩色图嘛。我说那好了，你不喜欢看，我就把中间就挖个洞，照片拿掉，演讲稿留着，演讲稿留着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嘛。不，现在我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连演讲稿连照片都没有了。不过偶尔我还是会看到他的书的，我还上过他的网站去看，哇、哦，他现在还是这样子了。他每年的那个服装费啊，在台湾是上百万的，有一家布店，一家布店每一年卖布50万台币。他买布也不止一家布店，但他一家布店卖布50万，那裁缝多少钱？他有自己喜欢设计哦，他有一点美学天才的样子，他会自己设计衣服哦，那还卖啊。他们的这个观音法门里面的产品销路赚钱最多的其中之一是他的服装设计，各式各样的东西的。那他综合了佛教跟一些所谓基督教，因为他是越南长大的人，所以他越南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有钱的越南华侨都是读那个天主教学校，所以他从小是读天主教的中学的，所以呢他会讲法文，他有天主教的这个教义的背景。那其实他结过婚的，他嫁给一个德国人，在结婚两年三年就离婚了。然后总而言之后来到台湾，他台湾最近有一个过世的一个佛教里面非常辈分很高的，就死的时候快100岁了，90几岁，印顺。他是印顺给他，就说他出家的时候，这个亲爱无上师出家的时候受戒的时候是印顺，所以他自称是印顺的弟子。那你知道印顺在台湾第一号的正言法师，那个慈济功德会的自称是印顺的弟子，圣严法师是另外一个法鼓山的，也是印顺的弟子。所以台湾现在佛教最大的头头都自称是印顺的弟子，这个人也自称是印顺的弟子，哇，随别人，但他真的曾经是印顺的弟子，这也没错，只是后来呢另立门派就是了。然后呢他也是一样，这个佛教也是很怪的，就是说他也是一样，像这个创价协会一样，否定人生是苦，然后觉得人生不需要断绝欲望。他每次穿得漂漂亮亮，他每次出来一定好几串项链的哈，金光闪闪的。我就看他演讲稿，就是说你看师父美不美啊，哦，演讲稿是这样子啊。他的演讲稿呢就非常像中国大陆某某这个高干演讲的时候一样，我们的地录嘛哈，然后刮胡，众人鼓掌，众人大笑什么之类的。他的演讲稿呢就有这个，他说这个七改无上师告诉这个他的信徒啊，你看师父美不美啊，那刮胡美这样是不是之类的。然后你看师父穿了这么多项链啦，所以你担心什么嘛，所以你信了教以后谁叫你就出家的，谁叫你要断欲的啦，没有关系的，师父都带了几串项链，你有钱你就多带一点没关系，这叫佛教吗？所以他是说，但是很讨好人的心嘛。那在台湾的时候最迷他的就是清华大学的，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的学生很多博士班最迷他了，所以他这个教派是很特别的，迷他的男的比女的多，年轻的比老的多，有很多人很迷他了。所以台湾第一个宗教的这个网站15、20年前啊，15、20年前你做 website 很稀罕的，全台湾第一个就是他的，谁帮他做的？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电脑博士班的学生帮他做的。他的始终的门徒哦，他每次花枝招展，所以有时候看他的演讲稿哈，真是觉得哇，怎么有这种人呢？但是很流行啊，很流行。后来在台湾被查封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台湾查封的原因，就是说很多宗教团体人家捐钱或者什么，就是钱不清楚了，就是说送他一座山。那个山是1亿的，财产就登记他的手下了，就他的名字下面了，变成私人财产，那也不缴税的。然后就是很多这一类的，或者没有经过合法的申请就盖了一个道场啊，一个房子，没有建筑许可证的，诸如此类的。后来因此他到现在有10年到15年了，没有回台湾过。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通缉他，不过知道他现在不去台湾了，但在海外他还是有很有影响力的。这些都叫新兴宗教哈，以后也会可能会提到一贯道这种之类的事情，但这些我是说不算是基督教的异端，因为它不是属于基督教的，虽然它也引用一些圣经来支持它的某些论点啊，但并不是基督教，所以我们不算为异端，也不在这个课程里面所教的。所以从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大概总共有14次，所以这次之外还有13个次机会呢，会介绍一些异端团体，也会介绍一些极端的团体，然后会介绍他们的历史，他们特殊的教义包括一些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异端团体注意的事情等等。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一季的课程当中来学习有关于异端和极端的这些团体。主，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分辨真理，但是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学习怎么样在主里合一，在不是真理上有偏差的团体当中，即便是一些极端的团体，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包容的心，也愿意能跟这些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有一些信仰上的一些交流，也帮助他们能够走出这些异端的这些错误里面。主，求你来保守我们这一学习的课程，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